香港反送中运动由6月9号民间人权阵线发动，超过100万人参与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至今仍未平息。由于反送中运动是一场没有大台的社会运动，不同界别的团体、工会都自发组织抗争行动，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港府回应，包括撤回逃犯条例、撤回暴动定性、释放所有抗争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方涉嫌滥用武力，以及实行特首、立法会双普选的五大诉求。8月5号，职工盟等多个工会和民间团体发动全港三罢，即是罢工、罢课和罢市，七区开花集会，务求瘫痪社会运作，迫使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当日的地铁不合作运动是历来最大规模，造成影响最大，一共造成8条铁路线路服务受阻，其中观塘和荃湾全线、港岛线来往上环站至到柴湾站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响应当日罢工行动的行业包括新巴有超过200名员工参与罢工，占车长人数大约 20%。 迪士尼乐园有大约30名员工响应罢工，航空界估计有超过3000人参与罢工，包括民航处空管人员、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和机场地勤员工。据机场管理局网站显示，当日超过250班航班取消，当中过半数属于国泰或者国泰港龙旗下航班。七区开花集会亦都演变成多区激烈警民冲突，警方进行大规模清场行动，施放800枚催泪弹、140枚橡胶子弹和20发海绵弹驱散集会人士，拘捕了148人，最年轻的一个人只有13岁。职工盟主席吴敏仪8月6号出席香港电台节目表示，从各区集会人数和工会统计数字推算，8月5号罢工参与人数达到35万人，其中29万人参与了各区的罢工集会。他形容今次是香港市民发起跨行业的政治性罢工，参与人数对反送中运动带来鼓励。9月2号香港学生新学年开学日，大专学界和中学生组织发动全港罢课集会，中文大学百万大道的罢课集会估计有3万人参与，中环爱丁堡广场的中学生罢课集会估计有4000人参与。而职工盟和航空、医护界和金融业等21个界别9月2号、3号发起一连两日三罢行动，并且在金钟天马公园集会，大会估计两日的三罢集会同样有大约4万人参与。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三罢行动包括大专和中学生罢课、打工仔女罢课，反映年轻人非常愤怒，显示学生和打工仔女有决心为香港的前途冒住失去工作或者影响学业的风险而企出来，无惧白色恐怖，继续争取港府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
罢工嗰方面，大家睇到而家仲有每日都有几万人出嚟，4万人够唔襟日。咁而呢个几万人出嚟咧，而家代表住佢哋冒住自己冇咗嘅嗰个工作嘅险而行出嚟嘅。咁系同埋大家亦都唔好忘记，而家越嚟越多白色嘅恐怖。在白色恐怖之下，仲是在饭碗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咁多人行出嚟咧，亦都睇到啲香港人嘅决心。所以我觉得呢个三罢本身系继续系俾到压力呢个政府，就系佢所谓嘅对话平台，佢所一路话警察嘅升级嘅暴力都唔可以吓走香港人继续出嚟表达嘅。
11月11号，网民再次发动三罢，并且以黎明行动堵塞交通干线，阻碍市民翻工。当日示威者在全香港多区堵塞多条主要道路和破坏地铁设施，造成的影响是继8月5号三罢行动以来最大。全日示威活动持续长达17个钟头。受香港局势影响，11月11号的恒生指数最多下跌接近821点，最终下跌724点收市，跌幅创8月5号三罢行动以来最大。12月8号，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大会表示有80万人参与，网民再次发起翌日，即是12月9号星期一，黎明行动大三罢十区开花，不过响应的示威者和市民不多，只有零星的杂物堵路事件，对市民翻工翻学影响不大。为了组织更有效和更持久的罢工，多个行业成立工会，12月初开始，广告界、社福界、音乐界相继发动罢工集会，推动全港再次三罢。不过广告界罢工代表姚冠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人没有罢工的传统，过去半年除了8月5号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要再发动大规模的全港三罢并不容易。
香港这个社会始终是没有一个罢工的传统的，其实就是我们很少有罢工这样东西。第二就是香港这个城市很多人其实搵食才是核心的价值来的嘛，亦都翻工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你看我们十号风球的人都翻工，所以要达成一个大规模的罢工呢，暂时未是一朝一夕咯。第三样嘢就是其实罢工需要的是牺牲，一个更大的牺牲。咁我觉得可能未系，即系仲有好多香港人仲未肯个心理上面未踏出嗰一步去作更大的牺牲。
由抗争者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一，即是12月23号，联同民间团体200万三罢联合阵线和两个新成立的工会，香港会计手足工会筹委会、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代表，以逆权运动现生机、素人工会抗强权为主题，召开第29次民间记者会。化名为权益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多个业界最近纷纷成立工会对抗极权，是香港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批评香港现有接近900个工会当中，有接近300个是亲中工会，未能够发挥效用，部分工会已经沦为维稳机器，例如工联会各个属会实际上只是街坊福利会。为权益表示，国际上成立工会抗争成功的例子不少，绝对值得香港参考。他举例1980年初波兰工人阶级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团结社会各阶层，成功组织第一个独立工会组织。即使面对极权政府多年的政治迫害，他们仍然奋起反抗，发起一连串工潮冲击，最后他们通过和政府达成圆桌会议协定，实现半自由选举。为权益表示，期望香港新成立的工会可以改善打工仔的权益，令到平权逆权的意识透过深耕细作，令到抗争融入生活，成为香港人的共同意识，发挥持续的大规模三罢行动，坚持时代革命。
到时具影响力的罢工绝非戏言，操控政权的人必然会后悔放弃我们这一代人。抗争在日常街头抗争不能够停止，但是抗争都需要融入生活，我们可以稍作休息，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不可以麻木，因为政权的迫害从来都不会停止，清算已经来临。 抗爭必須擴展到生活的不同層面，面對政府的施壓。香港人可以參與200-300聯合陣線的街頭宣傳，亦都可以同自己的同路人找到自己所屬的行業，加入工會，甚至創立工會並加入功能組別。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崗位，堅持這一場時代革命。我們要革的就是這個不公義的時代的命，直到香港人可以得到公義，直到可以光復香港。
200萬人三罷聯合陣線發言代表表示，反送中運動持續超過半年，有人可能覺得冇出路，唔知道點樣走落去。香港人試過好多方法，勇武、開花、文宣戰、連龍牆、和理非集會、大遊行、國際戰線、和理 shop、塞機場，仲有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但係政府仲未完全回應五大訴求。陣線代表表示，好多人已經意識到香港人仲有一把好強力的武器仲未使出嚟，就是發動一場真正持續的大罷工，才能夠直接切斷香港政府的動脈，打擊大商家、官商勾結和紅色經濟圈。陣線代表表示，反送中要開拓一條新戰線，就是公運。
我要鄭重地跟大家說，我們是來開拓一條新的戰線，這條戰線是公運。我們要跟港共政權還有背後支持這個獨裁政府的所有商家和老闆宣戰。大家都很清楚，港共政權這麼多年來香港的管治就是依靠背後一班大商家的支持，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經常說的官商勾結，又或者現在講的紅色經濟圈。我們希望聯同全香港的打工仔女，集結200萬人的力量，挑戰這個管治秩序。
陣線代表表示，1980年代波蘭和南韓都是透過工會的力量瓦解獨裁的統治，逐步邁向民主。陣線代表表示，過去短短一個月，香港已經有多達43個行業正是籌備成立工會，當中有12個新工會已經正式刊憲成立，亦都有13個工會向職工局遞交申請。他認為香港人成立工會的規模和速度可以說是打破世界紀錄，而這個工會潮只是開始，將公運在香港由不可能變為可能。
這些新成立的工會和那些永遠站在工人對面的勞工部門如言堂，這些新工會都是支持這場抗爭，支持民主，希望帶領大家對抗政治打壓。而這些新工會目前的總會員人數已經超過3300人。
陣線代表表示，希望同呢啲新工會合作，未來發動真正嘅大罷工。佢哋嘅首個目標係正式成立20個工會，之後各工會各自招收嗰個業界一成人為會員，之後再透過各工會嘅會員大會決定下一步抗爭行動。至於全港大罷工行動嘅細節，陣線代表表示，佢哋並唔係運動嘅大台，唔會定下明確嘅日期，不過越多人加入工會就能夠越快發動罷工。至於過去半年多次發動全港三罷都未能夠持久，陣線代表表示，主要係由於8月5號、9月2號同埋3號等多次罷工，背後都冇明確嘅組織或者工會去組織，以致參與罷工嘅人唔知道有幾多人會一齊參與。呢一個信心問題會影響到罷工係唔係能夠成功。
咁呢個信心問題就點解？因為罷工咧，越多人罷嘅時候，分擔個成本越少，而老闆咧要炒啲人咧，亦都越難。但相反咧，越少人罷嘅時候咧，佢哋每一個人分擔成本越多。咁所以問題就係我哋點樣知道有幾多人會同佢一齊罷咧？咁其實呢一個工會咧，其實都係某程度上解決呢個問題。
阵线代表表示，如果越多人加入一个行业的工会，这个行业的工会就越容易掌握会员罢工的人数。以外国的罢工经验为例，罢工之前工会都会发起一些类似集气的行动，例如集会，星期一有意罢工的人就穿黑色衫翻工，星期二就穿白色衫，星期三就戴上黄丝带之类。当有意罢工的人在连续几日翻工的时候，看到同道中人大概有几多，如果累积到足够的人数和信心之后，工会就会正式宣布罢工。这些有组织的罢工往往可以比较持久。香港会计手足工会筹委会代表表示，成立工会可以集合同路人的集体智慧，表达行业的声音，长远来讲希望能够改善业界的权益，推动黄色经济，并且订立优质雇主名单。筹委会代表又呼吁会计业界利用行业独有的优势，推动香港本土产业发展，对抗红色资本控制。医管局员工阵线代表罗卓瑶表示，希望工会能够起带头的作用，在没有集体谈判权的制度下，必须团结给予医管局压力和进行监察。罗卓瑶表示，工会期望能够对抗医管局白色恐怖，保障同业表达诉求和参与工业行动的权利。他促请医管局正视警方违规和滥权的情况，例如早前有警员强行闯入产房事件，并且检讨人手分配、医管局拨款、职场待遇和病人权益，以达至改善公营体制和服务的长期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